乌克兰与俄罗斯代表团星期一3月14号又举行了新一轮的和平会谈。在这个前一日，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一处军事基地发动了一次巡航导弹袭击。那处基地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只有25公里。对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的这一次袭击造成至少35个人死亡、134个人受伤。星期一的和谈已经是第四轮，和谈开始之前，美国国防官员说在乌克兰境内俄罗斯的进军仍然停滞不前。乌克兰官员说他们在会谈中提出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科说这个就是和平，立即停火，撤走所有俄军，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谈论邻国关系和政治解决方案。基辅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但华盛顿不同意这种的构想。华盛顿还拒绝了波兰将他们的俄制米格战机送往美国驻德国基地以便转送给乌克兰的建议。星期六，拜登总统批准以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形式向乌军提供最高达到2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四名美国参议员周末访问了波兰，以同乌克兰难民交谈。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切话，国会正在考虑以更多的方式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我们不会话给普京听我们将会怎样做到路线图，他在华沙对美国之音话，有很多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方式，不理是更多的无人机定是其他武器，而且清楚的是我们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得更多。代表团成员仲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对入侵造成的人道危机感到关注，看到发生一切令人心碎。来自俄亥俄州今年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说，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越境过来的难民，听到他们遭到军炸、家园被毁、家人被拆散的经历，多数都是小孩子和母亲，有时还有祖母和孙辈，他们对我们讲的话是帮助我们保卫我们的天空，所以我们努力推动。而且我在这里有机会与行政当局交谈事情之一，就是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行和务实的努力，尽快给予乌克兰人民自卫的能力。来自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要求保留自己攻取的战果，这个令到他感到愤怒。他说，我真是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乌克兰可以维持他们的部分领土，而俄罗斯将保留他们征服的一些地区。也都参加这一次访问的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参议员在推特上公布了一张参议员为在波兰的难民分发食物的照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夜晚间发表讲话时说，星期日是乌克兰黑暗的一日，因为那处军事基地遭到攻击。他说他之前曾经明确警告西方领导人，说这处基地有可能遭到袭击，北约部队曾经在这里训练过乌军。这个对美国情报和国安界来讲并不意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露面期间说，这个显示普京对他的军队未有取得好像他以为的这样的进展而感到懊恼。沙利文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全国采访时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进行攻击、开火或者射击，北约联盟将会对此作出回应。泽连斯基星期日说，他试图安排与普京会晤，但是未有成功。虽然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代表团每日都在会谈，来到达成人道走廊安排和停火协议。另一方面，沙利文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星期一在罗马会晤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星期日有传媒报道说，莫斯科已经要求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较早时候白宫警告中国说，如果中国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将会有严重的后果。沙利文星期日还对大众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将会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做出回应，我们没办法预测时间和地点。他在 CBS 的节目上说，他提到莫斯科指控美国和乌克兰研制生化武器来对付俄军的讲法不断升级。乌克兰人权监察说，俄罗斯夜间在对乌克兰东部鲁金斯克地区的波帕斯纳市一次袭击期间使用了轮弹。美国之音目前没办法证实这种讲法。轮弹虽然不是被认为是化学武器，但国际法禁止将它用于人类。 最近幾日衛星圖像和傳媒報道都顯示，在一段期間歇息之後，俄軍裝甲部隊已經擺好了重新發起重大攻勢的架勢，試圖攻佔烏克蘭首都基輔。